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刘文主持这个节目呢，是从2003年开始啊。如果你已经听了这个节目很长一段时间了，一定和我一起呢读完了这许许多多的基督教出版社所出版的书哦。那为什么这样一个生活智慧类的节目会有灵修短文的栏目呢？当初在设计栏目的时候呢，刘文心中的想法是这样的。比方说呢，这一些基督教的好书呢，像是点心，很好吃。但是呢，我们不能不吃正餐，正餐就是圣经神的话语。如果说呢，我们总是喜欢读一些属灵书籍，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读神的话语，这是本末倒置的。一个人生命要真正的扎根成长，我们首先呢需要爱慕神的话语。但是有许多的好书也就像是水果一样哦，可以帮助我们消化正餐。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形容好不好哦，但是我个人就是坚持，纵使是生活智慧节目，既然是读好书，那这一本书中之书圣经是绝对不能不读的。虽然只是占节目的一小部分短短的几分钟，但是刘文还是坚持这许多年了。那另外呢，有一个建议啊，如果你实在是没有时间收听很多节目，也没有时间好好的灵修，那刘文建议你收听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节目，把这个节目呢摆在书香园地之前呢，先收听这个节目，有空呢再收听书香园地。我个人在旷野玛纳当中呢配搭经文朗诵的部分已经非常多年了，每当我为这个节目录制经文的时候，我心中的感动是很难形容的。那我也必须承认了，旷野玛纳这个节目我每天都收听，但是我不见得每天收听书香园地哦。好，告诉你这个秘密啊，因为有时候呢比较忙碌，我就会选择一定按时收听旷野玛纳。所以刘文在这里跟你分享，我们读再多的属灵书籍都不能够取代我们读圣经。而这些属灵书籍呢，刘文所选的都是由基督教出版社出版，这些作者都是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他们帮助我们透过他们从圣经当中所领受的，他们在各个领域希望我们能够更认识神，希望我们能够生命更丰盛更自由。但重点就是我们必须先认识神，敬畏神，在圣灵的引导下，这是所有一切的前提啊。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还是福音朋友，没有关系，当然欢迎你一起加入这个读书的大家庭。但是刘文希望我能够认识你，能够为你祷告，让你也能够认识这一位永远爱你的耶稣基督，他要赐给你永生的福分。希望也能够让你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同得福音的好处哦，也盼望在主里的书香家人也能够透过这个读好书的节目 我们更渴慕神，我们更希望生命在主里面不断的更新成长。好，节目一开始呢，跟你分享为何有灵修短文这个栏目的缘由啊。那下面我们就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操练做见证，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其中说道：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操练做见证，多数基督徒往往没有胆量为主做见证。我们要时常保持高度的敏感，并运用智慧，在圣灵的带领下，勇敢抓住任何机会为主做见证。马传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总是搭火车去参加聚会。某一天，他坐在一节拥挤的车厢里，圣灵忽然告诉他站起来读一段圣经，并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他对主说：不要在这个场合嘛。但圣灵继续催逼他，于是他拦住列车长问：如果我在车厢内读圣经做祷告，是否可行呢？列车长说：有何不可呢？马传道原本期望列车长禁止他这样做，他回到座位上想忘掉圣灵的声音，但后来他终于站起来走到前面大声说：各位朋友，目前的局势不太乐观，我打算为大家读一段圣经，然后带领大家祷告。军人们都脱下他们的帽子，一般人也摘下帽子，整列车厢寂静无声，大家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当他讲完回座时，全车的人都向他道谢，还有一些人过来向他讨教，谈论他们灵命上的需要。马传道这样做是不寻常的，但上帝喜悦他这样做。我们也是一样，随时随地聆听圣灵的声音，抓住机会为主做见证，对人谈论基督是绝对必要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赐我刚强壮胆的心，时刻聆听圣灵的引导，把握任何可以宣扬福音的机会，为你得人如鱼，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来听这一首与人同德福音的好处。
他是小学老师，他是语言学博士，
他是家庭主妇，
他是面包师傅，
他是德智司机，
他是工厂经理，
与人同的福音的好处，就像春天的花朵绽放满山满谷。与人同的福音的好处，蝙蝠吃下一朵一朵芬芳的祝福。与人同的福音的好处，就像春天的花朵绽放满山满谷。与人同的福音的好处，蝙蝠吃下一朵一朵芬芳的祝福。
伤的人，想困苦的人，他就是困苦的人。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你觉得身边最难相处的人是谁？或许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哦。自己的内心经常的与自己有冲突，经常内耗，常常批判自己，骂自己为什么老是做不好，24小时如影随形的要跟心中的这一些声音，他们喋喋不休，要与他们奋战，这实在是会内耗的。但是如何跟他们成为朋友呢？这太不可思议了吧。避之唯恐不及，还要跟这些忧郁、愤怒、沮丧成为朋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艾莉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伟恩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我们今天要看完第四章聚焦，还要进到第五章成为朋友。耶稣在世界上特别关注那些失落的人事物。路加福音第15章记载了三个耶稣的比喻，他谈到一只失落的羊，一只失落的钱币，还有一名失落的儿子。在这些故事中，失落的部分对于失去的人来说有着极为贵重的价值。你心中那个被放逐的部分，其实也像是失落的羊、钱币和儿子，在你的内心之中感到孤单不已，然而也非常值得花心力去追求和寻回。有时某些部分会突然让你感到难以承受，也有些部分会躲藏在逃避的高墙背后。不论是哪一种，只要有内住的圣灵帮助，都能迎接这些部分回家。你是否能指出哪些部分的自我承载了痛苦的想法和感受，让你裹足不前、消沉不已呢？可能是内心被拒绝的部分，甚至这些部分本来怀抱着梦想和能力，因此格外迫切地想表现自己。要关照过度殷勤工作的保卫者和带来伤害的流亡者，其实是蛮棘手的事情。他们可能非常固执，需要用耐心对待，但你的付出一定会有收获。 在任意妄为的做法和令人丧气的长篇大论背后，这些内在部分其实迫切渴望扮演你最强大的拉拉队，也成为最棒的咨询对象。你会为别人带到，求上帝引导他们，那么你是否愿意付出同样的怜悯心肠来关心自己内在受伤或漂泊的部分呢？耶稣深爱失落的羊，也深爱你心中失落的部分。你可以和耶稣同工，找回自己内心失落的部分，最终引领这些部分归家。你此刻正在经历的情绪有哪些？举几个例子。我感觉生气，我感觉受伤，我感觉羞愧，我感觉害怕。当你试着聚焦这种感受，是否会出现什么想法或图像呢？这个感受与你的距离有多远？若是太近，就稍微拉开，好让你能更多认识这个感受。你最早和这种感受有关的记忆是什么呢？留意你针对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却要避免论断。你已经向前迈出了一步，聚焦关注你那内在家庭的其中一个部分，内在令人困扰的部分自我。那么在指出这些部分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做呢？在下一章我们要仔细检视一个很重要的步骤，那就是与你内在有需要的部分成为朋友。诗篇第23篇第5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在《历界线得自由》这一本书中，克劳德·汤森德说道，但如果这个爱批评的人就住在你的大脑里呢？万一你就是那个有问题的人，假使你遇到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呢？在第4章里，我们探讨了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你聚焦于内在需要关注的部分。当你给予特别的关注，多半会发现自己不太喜欢这个部分。在本章我们要让你知道，若内心对于不喜欢的部分产生抗拒心理，这时该如何去面对呢？你会了解到如何巩固自己与内在保卫者的关系，再接着顾及与流亡者的关系，好让你迈向成熟，进入自我接纳和生命更完全的境地。收刀入鞘吧，在克西马尼园，耶稣对门徒彼得这么说。当时门徒是要保护他不受政治领袖派来的武力攻击，天上地下的君王当然可以差遣许多天使来消灭敌人，让自己免于被捕与刑罚。但相反的，耶稣因着爱选择让手脚被打入钉子，挂在十字架上，直到吸尽最后一口气，说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十字架就证明了恩典的力量何其大。此外，十字架也凸显出圣经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命令。耶稣是这样说的，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敌人，让他们激发出你最好的那一面，而不是最糟的一面。若有人让你不好过，就用祷告的力量回应，这样你就是在发挥真实的自我，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你。这是翻译自英文信息本圣经，参阅马太福音第5章43-45节其中的经文。要是上帝的心意不仅是把恩典给外在的敌人，同时也是给你发现存在于内心的敌人，那又如何呢？当内心某些部分有着讨人厌的想法和感受时，你可能巴不得立刻摆脱。但是在内在界限的帮助之下，这些部分是否可能成为你最强大的盟友呢？要记得，每个部分的你都是有价值的，也值得你付出怜悯之心。上帝爱每一个部分的你，也想要透过每个部分的你做出有益的美事。想想大卫王内在面对哪些敌人，将拔示巴召来是垂涎美色的情人，杀死乌利亚是老谋深算的叛徒，还有一位充满愤怒的指挥官让效力于他的人恐惧不已。上帝赐给大卫才华和热情，本可好好加以利用，达到崇高的目标。然而大卫内在不受约束的部分却几乎毁了他所遗留的资产。在著名的诗篇第23篇中， 大卫写道，上帝在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上帝是否也希望大卫能邀请他内在的敌人，就是饥渴、悖逆、愤怒的内在部分，也围着宴席的桌子同坐呢？到头来，大卫面对了他内在的这一些问题，与他们建立友谊，转而将其拥有的能量导向更高的目标。可能是脑中不断批评的声音，深沉的悲伤，不受控制的嫉妒之情。面对这些你暗自希望消失不见的内在部分时，是否愿意与这些部分成为朋友呢？我们知道这么做是很违背直觉的，但这其实也很像耶稣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不是吗？让我们来看看玛格丽特的故事。在炎夏的某个日子里，玛格丽特大步走进我的办公室，大摇大摆穿着全黑的长袖运动衫，上面印着巨大的中指图案，而我立刻就喜欢上这个女生。我知道外头穿戴的盔甲越是勇猛，通常内在心肠也就越柔软。从22岁起一直到40岁，玛格丽特得兼两份工才能勉强糊口。他想和我谈谈男友约翰，他老是搞失踪，沉溺于毒品和其他女人的怀抱，之后又会带着礼物和嘴上说着抱歉回来找他。在第一次咨商中，我了解到直指他关系中不健康的本质并不是个好方法。玛格丽特其实很能分析自己所有的问题，甚至做得比我更好。他知道约翰并不是个好选择，但就是不愿意离开他。他深受约翰吸引，就像飞蛾扑火一样。玛格丽特5岁时，他的父亲加入帮派，当时没有人跟他多谈父亲的状况。他要去哪里？为什么总在奇怪的时间现身？接下来许多年又不见踪影。难怪约翰的所作所为对他极富吸引力。玛格丽特内在存在着幼小的部分，渴望约翰能救他脱离过去与父亲的互动经验，因此迟迟无法离开这段关系。一周后，玛格丽特在预约的时间抵达，穿着一件坦克背心，露出手臂上的伤疤。我知道这是他在向我发出邀请。我说，很高兴你回来了，我很享受上周与你的谈话。玛格丽特看了看自己的手臂，我大胆提问，所以你最近开始自残是吗？他回答，是啊，约翰消失了，没有传讯息来，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玛格丽特盯着手上特别长的一道伤口说，我觉得自己真的要疯掉了，不得不让那种痛苦停止。接着我问道，你可以先关心一下那个部分的自己，再告诉我我这么说对不对？会自残的那一部分的你，其实是想保护自己，让你透过感觉身体的疼痛，避开内心的强烈痛苦，这样对吗？玛格丽特点点头说，我知道这样很糟，但就是停不下来。我很好奇玛格丽特是否清楚，她内心自我保护的部分其实利益良善。我便问了一个问题，有助于他与自己内在成为朋友。想起让你麻痹、逃避痛苦的内在部分，你有什么感觉呢？玛格丽特花了一些时间聚焦于自残的部分，说道，我好希望这个部分消失不见。我说，你是否可以去留意内心是哪个部分不喜欢这个自残的自己，看看是否可以先退一步，给你一些喘息的空间呢？玛格丽特说，可以。光是确认我不喜欢这个部分，就已经让我感觉自己冷静多了。我说，那太好了，玛格丽特。那么想到你自残的内在部分决定介入，想让你麻痹，不再有痛苦，你目前有什么感觉呢？我想要确定玛格丽特确实是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与内心的这个部分建立连结。他说，我不再那么严厉批判这个部分了，反而是产生一股好奇，想要更深入的了解。毕竟多数人都会试着要自残消失不见。 接下来几次咨商，玛格丽特继续与她内在的保卫者做朋友，而这部分确实慢慢地变得柔软，也开始信任她透过圣灵引导的自我所给予的领导。与此同时，保卫者也开始让玛格丽特看见更多过去费尽力气才得以逃避的痛苦。几次咨商之后，玛格丽特说，她让我看见一段回忆，当时我大概7岁，准备送我小弟上床睡觉。那个周末我们本来应该跟我爸住，但他并没有回家。后来他终于醉醺醺地出现，对我大吼，怎么还没带弟弟上床睡觉，才把我们两个丢进车里，开车碾过邻居的草坪，把我们送到奶奶家。接下来3个月我都没有再看到他。我说，那时候你做了什么？当时有任何人可以提供协助吗？他回答，没有，这件事没有人知道。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起来，弟弟需要我。我说，所以说当时没有人告诉那个小女孩，事情并不是她的错，对吗？没有任何人帮助她看见当时发生的事情是错的吗？玛格丽特耸耸肩回答说，我当时很坚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为内耗立界限》。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我们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
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
我们今天从《为内耗立界限》这本书看完了第4章聚焦，也进到第5章成为朋友，要如何与内心那个讨厌的自己、伤害自己的敌人成为朋友呢？好，继续看《为内耗立界限》这本书作者有什么样的建议啊？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